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有灵的活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众生之母面临蛇的诱惑，
洪水灭世，奉命建造方舟。
信心之父经历重大考验，探索人性与神相遇。
圣经人物查经系列，
创世纪。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查经的时间呢，我是罗文辉。好，请你们三位组员自己来介绍吧。
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玉。
我是月月。
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人物查经的第18集。那我们本来呢就应该查第23章。23章这边呢其实是没有讲太多关于亚伯拉罕的生平，反而呢是提到他的老婆撒拉就死了。那么23章我们不会很详细的去查考了，但是我想在这边呢简单的说说他的大概的内容。23章呢说的是撒拉，圣经说呢他127岁，哇，年纪很大，就离开世界了。亚伯拉罕呢就为了要埋葬他，就在当时一个族人叫赫人呢，一个族叫赫人，在他中间呢就买了一块地。当时这个赫人呢，这一族人其中一个人叫以弗伦呢，这个以弗伦呢就把地卖给，本来呢他不是想卖，是想送给亚伯拉罕的，完全送给他。但亚伯拉罕就说，哎，我不行不行，我还是给你钱吧。然后呢就终于呢就用钱啊买了这块地，就成为一个坟地，就把撒拉呢就埋进这个地里去了。那大概这个故事就这样，那我就不会很详细的查考这个内容。但是呢有一两点值得我们去谈谈的，就是当时那个赫人呢以弗伦他愿意把地免费的送给亚伯拉罕。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举动呢？大家看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感觉没有呢？
其实看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可能性
啊。
第一呢，就是从那个他说是尊大的王子嘛，在第六节的时候
他说亚伯拉罕是尊贵的王子，
对。那我就想，亚伯拉罕虽然在那里是寄居的，但是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或者让别人都尊敬他呢？这是我第一个猜测。第二个呢其实只是客套话
啊。哈，
对，
我比较同意第二个说法，客套话。
客套为什么呢？
以弗伦作为大地主，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商人，很有生意头脑的，送谁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免费的午餐，他只是客套的说他也知道亚伯拉罕付得起。因为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尊重亚伯拉罕，说他是尊贵的王子？
因为他有钱。
对，他有钱嘛。他从老家哈兰来到这里，带了很多的财宝，他从埃及也收到很多的礼物，牛羊牲畜，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活动嘛。那当然就是一个首富，大家都要拍他马屁，大家都希望能够跟他打好关系。然后你要坟地我直接送给你就好了，不用给我钱。 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个颂是客套话，因为他们知道亚伯拉罕
肯
定不会，肯定不会啊！好，真的，一毛钱不用付就拿地，
肯定不会，
他一定会给你钱的，所以他们很聪明有智慧，
是吗？那文玉呢？你会有不同的看法呢？
我觉得啊，现在亚伯拉罕在那里呢，其实是寄居，也就是当地的地主，当地的这些本土人啊，本地人。就是赫人呢，他们对这种寄居的人，他可能一方面可能会比较尊敬，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不想把自己的地呢就
卖给他们，
卖了那真的就是亚伯拉罕。但如果说我送给你，或者像前面的那些赫人说，哎，其实你就埋在这就行了，那说明这个地呢，可能拥有权还是这些赫人。
啊哈，那
希望他没有物业，你的意思是说，
对，就不太希望亚伯拉罕在这里可能落地生根，有块地，然后怎么样？
哦，那文玉，你意思是说他其实不是善意咯，不是出于善意？
我是有点这种感觉了
啊。
我们也不觉得他们纯粹是善意啊，
对，
他是用个生意的方向去买卖啊，
嗯哼，
不是跟你讲人情，
而且最后卖了400舍克勒，
天文数字。
是这个很大的数字，
敲他一笔，趁机。
我反而是觉得，当时亚伯拉罕在当地已经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了，起码你算一算，起码是超过20，他年纪应该超过是几年了，所以他不是一个很陌生的人呢，在他们中间。我反而是觉得，应该是接近刚才月月提到的第一点，就是。亚伯拉罕在赫人中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起码是赫人非常接受的一个外来人，他本来是外来人，那么现在他已经把亚伯拉罕当成是自己人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呢，赫人以弗伦之所以愿意把这个坟地送给亚伯拉罕呢，是善意，是表达呢就是一种友善
接纳吧，
接纳。
哎，我想的太势利了，可能我被被后面那个4000的
舍克勒啊
吓怕了。
嗯，
如果你真的那么友善的话，你不可能用一个天文数字去把地卖给他吧？
嗯，
你想想看，
他本来是送啊，
那为什么要收钱呢？
其实是亚伯拉罕坚持要给钱。
但是这个价格是以弗伦提出的，
是啊是啊。
但是会不会他的这块地本来就值这个钱呢？
我看过后面的经文呢，过了几百年以后，大卫买一个禾场才50，你现在要400。
我想那个价钱呢，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价钱，在当时来
市价来的，你觉得是？
对啊，是个正常
的
价钱。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导致它是那么贵，不知道。但是总之呢，这个在。亚伯拉罕眼中或是在以弗伦的眼中是个正常的价钱，一个给得起，一个也愿意送这样的一个价钱的这么一块地。还是说我比较同意是亚伯拉罕在他们中间呢，因为有好的见证，已经超过20多年的时间了，他们认识亚伯拉罕，所以呢看见哎，撒拉现在离开世界了，他也很愿意很乐意的把这块地送给他，反而呢亚伯拉罕坚持要自己付钱，那是为什么呢？
不想欠人家人情。
对，而且这块地是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嘛。亚伯拉罕 OK， 我自己已经买了一块地了，那说明我在这里已经可以扎下根来了，而且这个是坟地哦，就死人住的嘛，那就应该没有
别人会
别人可以抢走了
啊！对，他不想欠别人，不想好像对别人有一些亏欠呐、觉得好像我将来要还什么人情？
对，而且他
打那些是迦南人，更不想跟他们有什么金钱上面的挂钩。
之前他打仗的时候，有一个王说
要索多玛王，
说要送他、送给他一些
礼物、
牛羊、
牛羊战利品呢、
他也不要。
他说不希望人家说我是靠你才发达的、对，发达。
所以亚伯拉罕是保持他一贯的风格，就是很正直，
很好啊。
我这里有钱啊，
这100多年都没改变过这个人生的原则，
一点都不贪心哦。你送给我就要了。
对，啊，其实这个给我们也有很多提醒。有时候我发现，在我们中间。多多少少因为教会里面就很容易觉得哎，我跟你说是弟兄是姊妹，我就占一点点小便宜，有没有或者遇见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曾经会庆幸啊，我教会人多，很多专业人士、
啊、嗯，
如果我以后碰到什么问题，我可以马上找一个姐妹或者弟兄，最起码不是让他们给我钱，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
嗯，
我曾经有这样想过，但是后来我跟一个团契姐妹就是聊天，她向我吐槽，她说有个姐妹拿了一份很厚的文件
啊，
说我要做生意，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法律的合约有没有问题
啊，
你看一下，很快，你那么厉害，你
如果是外面的人要找他，
要
肯定
付
钱的，
要收钱的，每个小时算的律师。
对对，
结果他真的免费，
嗯，
花了一个晚上去帮他看那份合约，
嗯，
但在外人来说，可能在
占便宜
那个姐妹的角度，你看一下子嘛，又没有花你很多时间，
但
这种就是占人家便宜了，以为大家是弟兄姐妹，什么都好说的，
嗯，
但你千万不要用这种自私的想法去对待你的姐妹。
对对对。我也同意，就是当然在主里面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他真的是因为出于爱心，他愿意付出时间付出金钱去帮助别人，那是他的爱心，他愿意主动这样做，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很多时候呢，就是另外一方他真的有点想占便宜的那种想法，就是弟兄姊妹吧，不要算吧，这些钱算了便宜一点吧，或者说不会花了很多时间，好像刚才小燕举这个例子一样，不会花了很多时间你就给我做这个事情吧，那我就觉得有问题了。对，因为你这样想，但是对方对对方不一定是不要钱的，他其实是希望你付钱的，
他不好意思跟你拿钱。
对呀、
啊、你在为难人家。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亚伯拉罕这样子很就是非常光明磊落的啊，我要买地我就买地，我就给你钱，那简简单单清清楚楚的，就没有什么、哎、不好意思啊，也不会说我亏欠了什么。
嗯，
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就算是有一些这些你帮我忙，或者是真的是有需要有一些
金钱上
金钱上的，也要清清楚楚的算清楚。
啊、
当然，我觉得最好可能没有这些，
嗯，
关系可能会更好一点，对不对？
当然
了，如果给予帮助的话，如果这一方看见另外的人真的很需要帮助，他主动的去帮助你，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爱心的表达，
对，让对方去主动提出帮助，而不是你去
要求。对对，你用一个心态就是哦。你就帮一点忙，
嗯，
吧而已嘛。嗯、
对，你千万不要仗着大家的关系去说你不帮我，
就是你没有爱心，
对，
哦、
你不爱你的弟兄姐妹了。
是，所以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对。
如果是主动去帮助人，是我主动去帮你啊，那没问题啊，我主动帮嘛，所以我就愿意付时间、付金钱，没事，
嗯，
因为我主动，但是不能要求我。
嗯、
如果你要求我的话。最好的算我的钱，到底我要你给我多少钱，这个要算清楚啊，讲清楚。
可能就好像刚才小燕的，是人家的专业来的，你也要去尊重人家的专业嘛。
嗯嗯嗯，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亚伯拉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好，我们就暂时呢停下休息，回来再看下面的经文。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你让我唱，你让我唱，你让我看，你让我看。
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每日欣赏神的创造，每天赞美神的荣耀。让赞美声传遍四方。
我爱你，擦着我嘴角的手，我爱你。
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我们来到另外一章，就是创世纪的第二十四章了。啊，这二十四章呢是很长的一段经文啊，一共有67节那么多。那、这段经文呢，严格来说就不是关于亚伯拉罕的，反而是关于他的儿子以撒娶老婆的事情。那简单的说呢，就是亚伯拉罕他吩咐他的仆人， 到他的本家，就是他老家，就是亚兰地啊，甚至说是亚兰地，那里就是拿赫住的城，拿赫是他的哥哥。那么亚伯拉罕呢，就到亚兰地呢，叫他的仆人到亚兰地去替他的儿子以撒找老婆。那找老婆那个大概的过程是这样，他的仆人呢到了拿赫这个城里面呢，就到这个井旁，就说哎，如果有一个女人出来去打水，那这个女人呢也愿意把水让我吃，也让我喝，也让我的骆驼也喝的话呢，啊，这个女人呢就是上帝为我的少主人预备的老婆了，就这样子。那结果呢，事情真的这样发生，那个利百加呢就出来打水，然后呢也让亚伯拉罕的仆人还有他的骆驼也喝他的水，那么这个仆人呢就认定了这个利百加就是以撒的老婆了。那结果呢，很快呢就真的把这个利百加呢就带到以撒的家里去，就跟以撒结婚了。那在圣经的第66节那里呢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呢仆人把他所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67节就说以撒就领利百加进了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母亲离世以后，这才得了安慰。那这一节经文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总结啊，就说呢以撒因为他的母亲离开世界之后呢，他心里面一直的不开心不舒服，直到他遇上了利百加，娶了他当老婆之后呢，哎，他的心就得到安慰了。那么整章创世纪24章呢，主要就是讲亚伯拉罕的仆人怎么在亚兰这个地方找到利百加，然后把利百加呢带到以撒的家里成为以撒的老婆，主要是讲这个事情。因为经文太长我就不会每一节都读了。好，我们来思想一两个问题。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坚持不在迦南地，就是他当时住人的地方替他的儿子找儿媳妇呢？
因为在迦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多其他的神的地方，
拜假神，
对，拜假神，不认识耶和华神的地方，对于本族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对于耶和华的信仰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 嗯，
很重要的一点是，上帝早就已经跟亚伯拉罕预言过，迦南人他们会因为犯罪而灭亡。那如果你作为一个父亲，你明明知道迦南的人始终有一天会灭亡，你还会让自己的儿子娶一个当地的人吗？
嗯，
这是很合理的推理，所以他觉得要保持整个后代血统纯净。他们是闪的后代，迦南是韩的后代，两个族群的人本身就不能够通婚，这样的话呢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再说刚刚月月讲的迦南地，他拜偶像呢，他坏事做尽呢，罪恶满盈啊，亚伯兰自己也跟迦南的人交涉过很多年，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民族的人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伙的，我怎么能够在这里找一个媳妇？当然这里找媳妇非常的方便，随手都可以找到一个，你不用特地跑回老家。但是他为了保持家族血统的纯净，他必须得这样做。
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要找儿媳妇的时候，他看重的是什么呢？
本乡的人，本族的人，
本族
看重这个，对，他这个儿媳妇的一个出身，或者是说他的可能他的信仰，就还是跟自己是一样的，
对，信仰，
他看重的是信仰，
他
也希望自己的儿子也看重信仰，对不对？也希望儿子的后代，就是他的孙子孙女儿将来也是看重这个信仰，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那现在我们找老婆或者是找儿媳妇也好，可能看的就是美貌啊，有没有钱呐、如果就是找女婿的话，最好什么以前
有钱呢、有车高帅富哈。
对对对对，都是看这些，以为这些是最重要的。现在这个世代就这样，很少会看重哎，到底他那个他的现在搞对象那个人信什么的呢？他的信仰是什么呢？他是不是信耶稣的呢？好像这个不是我们考虑或是首要考虑的事情啊。但是亚伯拉罕就不是这样，他因为自己 看重耶和华那种信仰，他知道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他也希望他将来的他的后代，他的儿子呢，也是娶一个尊重耶和华的这么一个女人做老婆，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心意啊，非常重要啊，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个很好的提醒啊。好，那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亚伯拉罕呢，他这一次找儿媳妇呢，是很独特的，圣经呢只有一两次是提过是用类似的手法去找一个女人做自己儿媳妇，就是他一来他没有亲自去了，他只是吩咐他的仆人到自己的老家，然后呢那个仆人就自己就想啊，如果谁谁谁出来打水给我喝，那他就是我的少主人的老婆了，这样子。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方法是不是有点不靠谱呢？
我先不说他管不管用靠不靠谱
啊，
很多人看了这节经文，当然指的是单身的人士，
嗯，
啊，我能不能学习这个老仆人的祷告方法呢？啊，神呐神呐，请你给我一个标记，
嗯，
给我个明确的征兆，让我知道哦哪个是我将来的老公，这样我就会避免碰到渣男的机会，对不对？大大的降低了。
对啊，
可是我觉得我不会使用这个方法。首
先，为什么你不会使用呢？
我觉得上帝是给我们自由意志去选择伴侣。你可以说这是其中一个方法，不同人有不同的遇到伴侣的经历吧，遇到伴侣的方法。我觉得这个老仆人不是乱来的，不是乱祷告的，他的祷告内容是清楚神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做以撒的媳妇。品格很重要。
是，
对，
他首先是讲到品格，他不是说我要找一个漂亮的。他希望这个人是能够主动去帮助人的，这才是主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一个媳妇。
对，而且看到这个利百加呢，他不单是心地好啊，当然也看到他也长得很漂亮啊。
嗯，对。
对，然后呢，而且看到他身体也不错啊，他可以打出来。
身体非常好。
对，
健壮。
骆驼都喝饱了啊，骆驼喝足了。
对
啊，这个是我觉得老夫人真的非常有智慧，他这种找儿媳方法。又看到啊，这个品格，又看到身体好，
体力
好，我觉得这个很好用的一个方法。
其实这个仆人他只是应着他主人的要求，而不是以撒他自己
不是以撒的要求啊，
第一声去找。找老婆，
对，
是仆人应按照主人的要求去找老婆，所以他跟神的那个的这个祷告呢，未必是跟我们现在我自己要去找一个人的时候的一个祷告的，
他是代求，算不算？代主人求，
代。虽然我觉得他的内容好像品格啊这些都是很重要。但是呢未必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啊，神如果这样的话，那他就是我的什么的人了。
为什么不能这样祷告呢？你认为
因为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仆人他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知道仆人跟耶和华的认识不是很深入。但是
起码他也很主动的祷告，是吗？
对，起码他是知道，这个是主人的神。所以他要一些征兆，他要因为经历了他才知道，原来这个神是真实的。对，
所以呢我就觉得现在是亚伯拉罕他先吩咐他的仆人，这个仆人然后呢再到了远方老家那边才找到利百加，就是已经隔了另外一个人去找儿媳妇啊，找以撒的老婆啊。
对，
你觉不觉得是不是很间接呢？这样很危险
啊！
对，
都不知道是谁。如果万一他找到，然后以撒不喜欢了，怎么样？
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问，这种找老婆、找儿媳妇这种方法是不是很不靠谱呢？
第一，亚伯拉罕为什么不亲自去？因为他年纪已经很老迈了，他不可能有这个体力去找。第二，我相信他很信任这个老仆人，觉得他的眼光不错。
为什么？他
年纪老嘛，经验丰富嘛，他看女孩子比你多，他会选。但是第三个， 他相信这个女人一定是上帝去选的
啊。
嗯，所以亚伯拉罕肯定仆人会按照神的，就是神会把以撒的妻子是带到他的仆人面前的，
就是
是这样的相信。
他
很有信心，
他对他的信心就是他相信上帝会预备一个恰当的适当的一个女人过来成为以撒的太太，他肯定这一点了，所以呢他就放心让他的仆人过去。
为什么他不叫仆人带着以撒去呢？
是不是根据当时的风俗一定要找一个媒人中间人去处理呢，去跟对方去洽谈呢？
那圣经也没有很详细的，
我估计因为中国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嘛，通常有个媒人帮忙去谈，你才能够见新郎新娘的嘛。而且另外我想补充的是，亚伯拉罕他真的很有信心，而且他非常坚定的一定不能够找迦南的女人，因为仆人有说如果那个女人不肯跟你来，那以撒是不是要回来？他说不能回来，一定不能回来，一定要留在那里，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在那里找到一个最好的女人。
对啊，所以大家的重点还是说他对上帝信心就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通过什么方法。方法可以，刚才小燕说今天上帝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这是对的，但是重点还是你相信上帝的带领，这是对上帝的顺服。所以这个整个过程，找老婆这个过程，今天对我们来讲，我想重要就是作为晚辈，作为儿女的，我觉得呢我们还是要听年纪大的人的话，听他们的意见，父母亲要听他们的意见，这个是重要的。虽然他们的意见呢不等于就是上帝的心意，不等于，不能是等同，但是呢上帝让我们有父母亲，有长辈，他们有人生的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尊重长辈是非常重要。现在呢年轻人不太看重长者的意见，觉得很老土，已经是不合时宜了，不听。那其实我觉得不对的。上帝让我们有长辈在我们中间，他们有人生经验，他们看人看事物比较深，多一点经验嘛，那参考他们意见是重要。
对。
但同时呢自己对上帝有信心，这个是最重要的。
主耶稣升天前吩咐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您现在收听的是归纳法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好了，时间关系呢没办法了，今天就简简单单的看了两章圣经，那下一次呢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了。好，现在就再见，
拜拜
拜拜。
人造着神形象，造着神模样，塑造的人尊贵的身份，最后的神圣。